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这个信息短讲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啊分享的题目呢叫做“扭转乾坤的宣教”，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使徒行传》第13章啊，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要第一次起行，第一次旅行布道开始。那这个布道真的是影响巨大，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把《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着使徒保罗他的宣教，他的第一次旅行宣教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真理的启迪，让我们更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更晓得如何去服侍你的教会，也让我们真的晓得我们的教会当如何去发展。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扭转乾坤的宣教，就是我们讲的说，其实使徒行传进入到第13章以后呢，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就是保罗的宣教。那么我们先把经文简单读一下哈，我们要读的是使徒行传13章1到6节啊。我想请啊这个一位弟兄姊妹来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经文？
我来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13章1到6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勒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派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宣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破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
好，那谢谢阿华姊妹帮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哈。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呢，就是保罗他们开始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就是向外去主动宣教。那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就是此前的耶路撒冷受逼迫的时候呢，也有向外的福音拓展，然后呢包括也有这个信徒个人比如说传福音的腓力，那么他们积极主动的出去传福音。但是教会性的差派宣教士的团队向未知地区，这个未得之地去踏入，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看到是在安提阿教会他们去做的，而且呢我们看到以前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向外拓展的时候，它主要集中在犹太人当中，顶多是到这个撒玛利亚，但安提阿教会开始把目光投向更远，投到整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使徒行传第13章是基督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并不为过。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次差派不仅是对基督教影响巨大，是对人类历史也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去看看说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都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6节经文当中，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啊，真的是在主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特别要把巴拿巴和扫罗，就是使徒保罗拆出去，然后做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一看那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启迪的有哪些东西，就我们为什么安提阿教会在这个福音宣教上面有这么大的勇气和胆识，还有信心，还有保罗的这个宣教团队，那么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第一场征战是什么。那我们还要看一看安提阿教会他们的宣教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去 带领我们哈。那我在这里先让大家去看一张图哈，其实这也是我们使徒行传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图。你会看到其实在使徒行传一到五章的主角就是彼得，然后六到八章呢是斯提凡还有传福音的腓力，然后第九章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归主，然后十到十二章的主角还是讲彼得，好，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哈，就是哥尼流他们归主，然后十三到十四章呢就讲到保罗他们第一次的这个旅行宣教啊，从安提阿教会出发，然后呢这个十五章是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然后十六到十八章是第二次，然后十九到二十章是第三次，那么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是保罗被囚去罗马受审，那么二十七到二十八章讲到保罗的第四次宣教，这个大致结构是这样子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放在那么十三章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旅行宣教给我们带来有哪些提醒。那讲到保罗和巴拿巴的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我们先不讲个人，我们先来看教会，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里一上来就讲是什么呢，是安提阿教会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好，就是巴拿巴还有这个这个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这个马念还有扫罗，他们侍奉主祷告的时候被圣灵感动，然后呢他们进士祷告把保罗就拆出去，把巴拿巴就拆出去，然后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宣教工作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其实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安提阿教会啊？为什么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耶路撒冷教会做这个事情呢？我们要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去找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那我们说讲到这里时候，第一个我们盼望大家要去看到，就是推动安提阿教会他们出外福音宣教的推动者，真正的推动者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到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是圣灵，是圣灵向他们说话，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宣教工作，所有的福音工作，真正的推动者都是圣灵。如果不是圣灵推动我们，我们根本不能做主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根本不能得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圣灵的感动是宣教的引火柱，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我们自己出去乱做工，我们根本不可能得胜。所以我们每当我们要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其实都是圣灵在激励我们，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我们不管是对个人的福音布道工作，还是我们要去到一个族群，去到一个我们未知之地里面去做的工作，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我们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圣灵的感动是宣教的云柱和火柱，那么圣灵的感动呢也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因为当圣灵感动我们，推动我们说你们出去做我的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我们一定是得胜的。所以如果不是上帝推动，我们不可能得胜，但是只要是上帝推动，我们必然得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底气是什么？我们的底气是我们在与神同工，我们在做这个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得胜的确据是什么？我们得胜的确据是说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们说安提阿教会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们不会被那些规条所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为什么福音传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它整个呈现出来的面貌跟耶路撒冷教会都不一样，就是他们不被犹太人的规条所困，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有很多教会被犹太规条或者被律法规条所困的时候，我们是听不见圣灵的声音，甚至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其他的东西淹没我们对圣灵感动的领受。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其次我们还要再去看看，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为什么是安提阿教会，然后他们去做了这个工作被圣灵验中，是选这个教会而不是选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再看回我们刚才看过的这张图，其实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讲的话，安提阿教会它是港口城市，那么它可以下到西流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那个港口，保罗他们就从这里出发，然后向各处去传教。但其实耶路撒冷它的地理位置也相当的好，因为耶路撒冷其实是这个三大洲的交汇之处，就是他去欧洲也方便，去亚洲也方便，去非洲也方便。 其实在这方面，这两个城市相差不远，但是他们真正的差距在哪里呢？我们说真正的差距是在于教会，就是你去看安提阿教会，他们有一个好处，已经超越了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他们是热心福音而不是恪守律法的，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一心想的就是怎么去把福音传开，他们不太在意说这些规划的人要不要做犹太人然后再做基督徒。其实你看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得救，他是要先做基督徒再得救呢，还是得救以后再做基督徒？有些教会是认为说他要先做基督徒，其实他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拦阻，因为他就说做基督徒最好不要抽烟啦，最好不要有这个坏习惯，不要有那个坏习惯，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规条拿出来，拿出来以后那些非基督徒那些慕道友说，哎呀这些我做不到，那现在我先不要绝志了，那么这个就是被规条困住。但是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这些规条困住，他们是怎么样子呢？他们就是热心去传福音，他们对律法规条他们不太重视，不太感兴趣，这就成为他们大大得胜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过，我们就说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拿着律法法版的，就是这个图像上面画的就是那个摩西，还有那个著名的先知以利亚跟主耶稣一起显现的时候，那么当彼得他这个时候有软弱，他说我要建三座棚的时候，上帝就马上把摩西和以利亚都接走，让他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所以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就是因为他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越是唯独基督，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就在福音工作上面越有力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安提阿教会他们对福音的领受已经超过了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福音的应用上面，在传福音上面的热心上面已经超过了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不受律法捆绑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超过了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告诉他们说他们怎么去给外邦人哥尼流施了洗的时候，当时就有门徒挑战彼得，不是挑战别的，是说你们怎么去到未受割礼人的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会起争论，你就知道他们的拦阻是很大。那么包括我们今天是十三章，大家如果去看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也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就在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起来敢挑战彼得，敢挑战保罗，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不然他们就不能，我们教会不能接纳他们。你看到这个法利赛派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响力明显大过安提阿教会。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律法是死的执事，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当一个教会他被律法的这些规条捆绑的时候，他就缺乏力量。而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这么强？因为安提阿教会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充满了生命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对律法的执着是福音工作的重大的障碍，但是唯独基督的福音呢，是能够释放我们强大的能力，是释放我们极大的热情。我们去想想，在我们教会中间或者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凡是能够勇敢传福音的人一定不是律法捆绑的，凡是律法捆绑的人一定是做不了事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唯独福音能够推动我们不断突破不断拓展。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不是说我们在论断什么，而是我们真实去看的时候，我们说现在的安提阿教会已经超过了耶路撒冷教会，因为他们对福音的热心还有他们不受律法捆绑的情况比耶路撒冷教会好很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生命的执事，我们让福音去推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会越来越的越多的福音化，我们的福音工作会不断的向外拓展，我们拯救的灵魂会越来越多，我们对福音的领受也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宽广，我们的境界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上帝更大的使用。这就是上帝拣选安提阿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我们去看当他们要拆出去去做福音宣教工作的时候，这里面这三节经文强调了两次什么呢？禁食。 就是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禁食。那我们说你注意这里面讲到说他们为什么安提阿教会可以这么敏感上帝的带领，我们说他们禁食。那我们说梁弟兄，你讲到这里是不是就说要我们也要禁食？我的重点不是这个，你要注意禁食的目的，还有禁食它真正的焦点在哪里。我们说禁食的重点是放下对自己的需求的分心，而去专心寻求主的旨意。就是为什么要禁食？因为我们一想到，哎呀，我肚子饿了呀，好，或者我怎么样子啊？我现在今天的妆化好了没有啊？我今天的衣服穿的合适不合适？这就叫分心。那么禁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专心去寻求主的旨意。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大家都一起禁食的时候，就是他们恳切的去寻求主的带领，寻求主的旨意。他们经常专心在主身上，这样子主就能够引导他们，主就能够使用他们。所以我们越是专心寻求主，我们就越能够体贴主的心，我们就越能够与主同工。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专心寻求主啊，他总是一会儿看见这个，一会儿看见那个，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在上帝面前他是不专心的，他不专心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大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天国的大事上帝不会托付给漫不经心的人，上帝一定会托付给专心的人。这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能够做福音宣教工作，能够改变教会历史，改变世界历史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去看为什么是安提阿教会开始推动宣教工作。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当他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遇见的征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读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有一个人物出现了，就是以吕马。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呢？说叫巴耶稣。其实巴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巴耶稣其实翻过来应该叫做耶稣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人是假冒先知的，他是名字居然叫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但其实他是很糟糕，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以吕马。以吕马翻过来就是行邪术的意思。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会遇见重大的拦阻。什么拦阻呢？就是有魔鬼的差役。魔鬼的差役你怎么去辨别？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一个人犯了罪他就是魔鬼的差役，一个人糊里糊涂他就是魔鬼的差役。我们说魔鬼的差役就像这个以吕马巴耶稣一样，因为这里面讲到说这个以吕马呢，他就千方百计要去拦阻方伯，就是这个人不让他去信真道，不让他去信耶稣。所以魔鬼的差役做的最大的恶是什么呢？是拦阻人信耶稣。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铁丝啊，障碍哈，就是一个要阻挡人的。那你要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巴耶稣他的名字居然叫巴耶稣，好，翻过来叫做耶稣的儿子。那么其实上帝掌管万有，为什么他许可一个这样的人？他其实在提醒我们，就是有一些福音的仇敌总是装作好像跟耶稣很接近的样子，他们甚至好像站在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门口，但是他们站在门口是做什么呢？他们站在救恩的门前是拦阻人入门，他们是千方百计不让人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在道德品行上面不太好，你不能说他就是巴耶稣；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糊涂，你不能够就说他是魔鬼的差役。但是当一个人他拦阻人信耶稣，他站在救恩的门前挡住不让人进去，这个人就是魔鬼的差役。你要看到这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为什么让这个巴耶稣，如果大家去看后面的经文，我们今天就没有都读了，这个以吕马后来保罗就斥责他，然后让他的眼睛暂时瞎掉，就是保罗其实在告诉众人，这个人是个属灵的瞎子，这个人是上帝所厌恶的，他是受咒诅的，你们不要惊奇于他们的邪术，你不要让他的邪术拦阻了你，你要去归向基督。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其次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保罗他们在这个时候遇见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么上帝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这个以吕马，然后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然后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这个人马上就瞎了眼。 那么我们看到这就是属灵征战，在属灵征战当中，保罗他们大大的得胜，击败了撒旦和撒旦的差役。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去看见，要去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属灵征战当，这个在宣教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属灵征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仇敌，就是魔鬼。那你看到这个伊律马，他是行邪术的，背后是魔鬼的工作，这个人是魔鬼的差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怎么得胜的呢？他得胜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用了赶鬼的权柄击败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就是他有权柄。你看保罗在这里定睛看这个人，然后用上帝赋予的权柄击打他们，然后呢也像圣经里面讲的，其实保罗用了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虽然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但是魔鬼把他打败了，然后这个保罗把魔鬼打败了，然后魔鬼的差役都被击败，这个就是我们重大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遇见有魔鬼，一定会遇见有属灵征战，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试图去讨好魔鬼。当我们想讨好魔鬼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凭着信心拿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赶鬼的权柄的时候，用坚固的信心去击打魔鬼，魔鬼一定会离开我们逃跑，他的差役也一定会失败。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要看到，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家会看到这个伊律马，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然后保罗斥责他的时候，然后他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这个士囚方伯他看见这个事情后，他很惊讶，所以他就归了主。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包括我们现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也遇见，像我们说的有那些法利赛人啊，属灵的淫妇啊，这几天也是追着啊，到在那个群里面去想搅扰我们的福音工作。我在好几个群跟一个淫妇都在同一个群，那个淫妇就整天啊，属灵的淫妇啊，是个男的，然后啊整天在这说东说西，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就坚定的做福音工作，那么他后来就要失败，这是我们看到。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里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它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3:12那里讲的，说这个巴耶稣哈、啊，这个伊律马本来是想把方伯拦阻在福音的门之外，但是呢因为保罗他们征战得胜了，然后方伯看见所做的事情，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的时候，每当有属灵征战发生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灰心，特别因为魔鬼也想让我们灰心，说你看你一去做福音工作，魔鬼就跟过来了，哎呀，魔鬼就来搅扰，魔鬼就来破坏，我好灰心呢，看到这种情况我好难受。我们说不要担心，不要灰心，不要沮丧，相反每当魔鬼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去属灵征战。其实属灵征战有一个很奇妙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章看见，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奉主的名凭着信心去属灵征战的时候，把仇敌打败，魔鬼的失败就是福音大能的见证。所以方伯就是看见了福音对行邪术的这个伊律马的大大得胜之后，他非常的稀奇，他反而更愿意去信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属灵征战不要慌，你要知道这个属灵征战，我们要看见属灵征战得胜的结果，而且这个得胜的结果会影响到慕道友，让慕道友更愿意归向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去看到他们在宣教当中有征战，那么我们靠着主击败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然后我们不单击败他们，我们能够领人归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这个，我们看安提阿教会他们的这个宣教给我们带来的启迪都有哪些，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说那安提阿教会他们在宣教上面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启迪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要去高举基督的福音，要摒弃律法的捆绑。那么在这里我放了一节经文，这是在后面的，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读到，在使徒行传第15说第5讲到，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弟兄姊妹，我们再去对比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我们真的很感慨，耶路撒冷教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的地理位置也不错的，但是向外宣教的工作耶路撒冷教会做不了，安提阿教会能做。为什么？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法利赛教门的人居然可以站起来挑战使徒，那么就说明这种律法捆绑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那么安提阿教会比法利赛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要更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教会，哪怕是耶路撒冷教会，如果被律法捆绑的人在其中去掣肘的话，那么在福音工作上面就会落后，就会甚至在传福音上面有些方面成为传福音的工作主力。所以我们要立志像安提厄教会，我们要满有福音的能力，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不许可法利赛人在我们当中嚣张，不许可法利赛人在我们当中他们去做这种拦阻福音的工作。法利赛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要感到失望甚至感到绝望而离开，这是好事。所以有些教会那些法利赛人特别会论断，一看法利赛人离开，那个牧者都会心慌慌，觉得哎呦这些人啊离开我们了呀，我们又损失了几个人，哎呀他们很会讲圣经啊，他们满嘴都是属灵的话，他们离开我们了，哎呀是不是一件坏事。我说一点都不是，律法主义者离开一个教会对一个教会绝对是好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立志让我们的教会像安提阿教会是高举基督的福音，不被律法捆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面受到的启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勇敢征战，领人归主。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福音宣教其实才是诗和远方，才是星辰大海。我们以前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跟大家也讲过，我在这里再讲，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到每一个灵魂都比一颗恒星更宝贵，每一个领受福音的灵魂都比一颗恒星更璀璨。所以你说我要找星辰大海，你就去传福音。我们说福音工作才是诗和远方，就是福音它真正能推动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不停地往前拓展。所以除了福音，你很多其他的你都走不远，只有福音能够让你走到很远很远，不单走到安提阿，不单走到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这个塞浦路斯，还要去到欧洲，还要去到非洲，直走到地极，就如主耶稣说的那样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看到这些时候，福音它是最好的诗歌，福音是最好的星辰大海，福音是最美的远方，能够带着我们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那第三个我想在这里鼓励大家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借着这段的经文就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保罗他们能够去做福音宣教工作，是被圣灵差遣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常会很多的时候，即便做了基督徒，我们看人的时候经常难免叹息。为什么难免叹息？因为人太软弱了。我们甚至会看到有些人看来很精明，但是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面采取了愚昧软弱错误的方式，然后甚至有时候试图去讨好那些恶势力。但是我们在安提阿教会，我们在保罗他们这个宣教团队身上，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他们因为专心的去寻求主，去寻求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的时候，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人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气，有耐心，而且他们采取的那个做事情的方法，那个智慧真的是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让你看了以后你真的是心旷神怡，你是大得安慰，你的心灵是大得滋润的。为什么？因为不是软弱的我，是最强的上帝。特别是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上帝。这样子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去拯救生命，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我们去改变历史。不仅是保罗，是安提阿这个教会看台是最普通最不起眼的一些人，结果就能做成伟大惊人的事业，不仅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不仅改变了教会的历史，而且击碎了魔鬼撒旦在人类社会当中几千年的罪恶根基，真正让这个世界发生扭转乾坤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保罗他们第一次的向外宣教这个事工上面，我们大得激励。求主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哈，那弟兄姊妹啊，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动，或者你想到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就可以打开麦，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我们还